调一下震动哈。
听了，老听到手机的声。
啊，我们翻到那个旧约出埃及记，旧约的出埃及记第二章哈。在旧约的45页。旧约45页。第二章，好，我来为大家读哈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，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，见她俊美就藏了她3个月，后来不能再藏，就取了一个蒲草箱，抹上石漆和石油，将孩子放在里头，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。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，要知道她究竟怎么样。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，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，他看见箱子在芦荻中，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。他打开箱子，看见那孩子，孩子哭了，他就可怜他说，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。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，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，可以不可以？法老的女儿说可以，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。法老的女儿对他说，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，我必给你工价。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，孩子渐长，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，就做了他的儿子。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，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。后来摩西长大，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，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，他左右观看，见没有人，就把埃及人打死了，藏在沙土里。第二天他出去，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，就对那欺负人的说，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？那人说，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？难道你要杀我，像杀那埃及人吗？摩西便惧怕说，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。法老听见这事，就想杀摩西，但摩西躲避法老，逃往米甸地居住。一日他在井旁坐下，米甸的祭司有7个女儿，他们来打水，打满了槽，要引父亲的群羊，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。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，又引了他们的群羊。他们来到父亲刘尔那里，他说，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？他们说，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，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。他对女儿们说，那个人在哪里？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？你们去请他来吃饭。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，那人把他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。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，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，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。过了多年，埃及王死了，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，他们的哀声达于神，神听见他们的哀声，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神看顾以色列人，也知道他们的苦情。好，第三章再读一点哈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，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，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。摩西观看，不料荆棘被火烧着，却没有烧毁。摩西说，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，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？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，就从荆棘里呼叫说，摩西，摩西。他说，我在这里。神说，不要近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又说，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摩西蒙上脸，因为怕看神。好，我们有点祷告哈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你今天祝福每一个来到这边的人。主啊，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。主啊，能够立上加立的来奔走你的天路。主啊，今天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在外边度假，求你也祝福他们，保守他们路上的平安。主啊，让我们的心永远的归向你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那个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出门了哈。我们今天开始讲摩西的这个生平哈。摩西的生平呢，他的这个从这一章来看的话呢，我们都很清楚哈，在新约里边也讲到，就是说，摩西的一生呢，分他一共活了120岁，分3个部分。那前面的40年呢，他是在埃及的王宫里边度过的，是一个王子。那后边的40年呢，他又跑到了米甸的旷野，因为打死了一个埃及人。所以国王要追讨他， 他就跑到了米甸的旷野，在那边结婚生子，在那里牧羊，牧了40年。然后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，当他80岁的时候呢，神向他显现，呼召摩西回到埃及，能够把以色列人都带出来。然后他又在旷野里边侍奉带领埃及人40年，所以一共是120年，40年在皇宫，那40年在旷野，40年呢又带领以色列人行走在旷野。好，那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说摩西的一生呢，基本上可以探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这个在摩西的身上是很明显的，就是摩西是一个服侍神的人。显然呢，神的目标不是让他在皇宫里边过40年而已，那神的目标呢，也不是让他在旷野里边牧羊牧40年，那这些呢都是过程。神的目标呢，就是当他80岁以后，神呼召他出来，也就是说，神让摩西一生，如果我们看他摩西一生呢，让摩西的一生是最后的40年，神要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建会幕。所以摩西的一生，实际上神预备他是最后的40年来侍奉神。那我们在这里就要问一个问题了，神为什么要用80年的时间来预备一个人？那这个人到底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来预备他？哈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三章的这个从7节开始看哈，从7节开始看，耶和华说：“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；他们应受督工辖制所发的哀声，我也听见了。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，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出到那地，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，就是到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之地。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，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，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，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”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讲到了很重要，就是神对他一生最终的旨意是要差派他回到埃及，将200,000-300,000的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摩西对神说：“我是什么人，竟能去见法老，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？”神说：“我必与你同在，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以后，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，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。”摩西对神说：“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，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，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？”神对摩西说：“我是自有永有的。”又说：“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”神又对摩西说：“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耶和华是我的名，直到永远，这也是我的纪念，直到万代。你去召集以色列人长老，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向我显现，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，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，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，往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的地去，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。他们必听从你的话，你和以色列人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我们，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，为要祭司耶和华我们的神。那这里呢讲到了一些神怎么呼召他去的哈。我们稍微再读一下这个第4章哈。摩西回答说：“他们必不信我，也不听我的话，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。”耶和华说对摩西说：“你手里是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是杖。”耶和华说：“丢在地上，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。”摩西便跑开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，他必在你手中，人变为杖。”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是向你显现了。耶和华又对他说：“把手放在怀里。”他就把手放在怀里，急着抽出来，不料手长了大麻风，有血那样白。耶和华说：“再把手放在怀里。”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，急着从怀里抽出来，不料手已经复原，与周身的肉一样。又说：“倘若他们不听你的话，也不信头一个神迹，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。这两个神迹都不信，也不听你的话，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。 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成血。摩西对耶和华主啊，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，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，我本是拙口笨舌的。耶和华对他说，谁造人的口呢？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？岂不是我耶和华吗？现在去吧，我必赐你口才，只照你当说的话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哈，就是说呢，我们在读这个摩西的生平里边，他的生平分啊三个部分，显然神是最终的目的是让他能够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，但是呢，神用了80年的时间来预备这个人。那到底预备些什么呢？我们从第四章里边我们就看出来了。你看哈，神在一刹那间就给了摩西可以行神迹的能力。摩西有根杖，这根杖呢是专门放羊的。神对他说呢，你把这个杖丢在地上，那个杖丢在地上马上就变成蛇了。然后神说，你再抓住他的尾巴，他一抓尾巴，那个人变回杖。所以你可以看着，神可以在一刹那间就让摩西有了行神迹的能力。然后呢，神跟他说，你把手放进怀里边，他把手放进怀里，抽出来，猛个手，整个手全是大麻风。神说呢，你再把手放回去，放回去以后呢，再抽出来，手就复原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就是行神迹的能力。如果我们讲摩西的人生是一个服侍的人生，神预备他80年，就是为了最后的40年在带领以色列人。显然，神可以在刹那间就赐给摩西这个行神迹的能力。显然，行神迹的能力不需要80年的时间来预备。那摩西又说了，摩西哈，这个一直用借口说，我实在是没法去。摩西就说了，说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。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摩西这么说哈，也许是他40年在旷野牧羊，就是很少跟人接触哈，已经都不会说话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神马上就跟他说，他说谁造人的口，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？岂不是我耶和华吗？现在去吧，我必赐你口才。也就是说，神可以刹那间就赐给摩西口才，神刹那间就可以赐给摩西行神迹的能力。那么所有的这些能力神都可以刹那间赐给他，那么为什么神还要用80年的时间来预备一个人到最后的40年是他真正神在使用他的？那我个人在读摩西的生平的时候，我觉得神主要是在他生命的角度来预备这个人。也就是说，神在一个生命的角度要预备一个器皿，预备了整整的80年，然后神使用这个人做出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情，让这个人变成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人哈。那这件事情大家也可以回去想想，需要不需要用80年的时间来训练一个人？首先，这80年到底训练什么呢？你看，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，摩西一直跟神推诊说：“主啊，我不会说话，主啊，我不行，那些人不听我。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心态啊，就是不想去。你看这个有人讲哈。摩西的前40年在他生命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念是什么呢？就是摩西认为我是可以的， I am able。 这个是摩西在40年的皇宫里边，他学了埃及人所有的文字功夫，所有的武术，所有的一切的学文，他觉得他是有能力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去的。这个是许多的解经家都认为摩西的整个生命的状态就是一个字， I am able。 那这样的一个生命如果让摩西做成了，那完全不是神要的。然后神把他送到旷野里边又40年，这40年哈，那以色列人牧羊哈，跟中国人牧羊不一样，以色列人是一个人带着羊出去，一出去就是几个月，回到家了以后那是几个月都在外边的， 所以摩西四十年牧羊完了以后呢，他已经到了八十岁了，而且他发现他已经不太会说话了，整个的意志各方面都已经非常的消沉了。你看我今年五十二岁哈，这个大家就知道我二十二岁的时候绝对没有现在这种心态，你知道二十二岁的时候我觉得哈，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 I am able， 哎呀那简直是那雄心壮志，简直是哇那哎呀，这现在到五十二岁了，三高，你看你看这个每天晚上教完琴回家哈，从车子里边走出来哈，那都是非常困难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整个那个感觉哈，就像摩西八十岁，他整个的感觉就是 I am not able， 所以他为什么跟神一直推辞？他整个生命里面流露出来所有的那个信息都是 I am not able， 我已经八十岁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我八十岁，我连话也说不清楚了，我是一个老人了，八十岁了，马上就要入棺材了。他整个的心态就是 I am not able， 也就是这个时候神呼召他出来了，然后神用一个神迹说，你把杖丢在地上，杖马上就变成蛇了。所以神借摩西是行神迹，就是每一次都是他用杖一举起来，神的神迹就开始了，对不对？他把手放进怀里边抽出来就变成大麻风，再放进怀里边抽出来又还原了，然后神说你没有口才，我马上就可以赐给你口才。所以也就是说在最后的四十年里边，摩西的生命里边产生了一个新的一个信心，前面的四十年是神预备他心里边最深的一个愿望，就是 I am able， 你看我这么强势，这么有学问，这么有理想，这么勇敢，这么勇猛，这么有智慧，他是 I am able。 然后到了八十岁的时候 I am not able， 然后到最后的四十年，神在他生命里面建立了一个新的信念，就是上帝是 able 的。那这个是整个摩西生命里边的一个旅程哈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为什么神要把他带？因为摩西的服事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服事。我们想一想哈，如果他四十岁的时候，如果神真的让他做成了，你知道这个摩西，他从皇宫里面跑出来，跑到以色列人那儿。一看以色列人都在受苦，然后他马上就联络当时的长老，马上好，这些人白天干活，晚上好，就偷偷的在房间里面打造武器，然后呢哇整个形成一个运动，最后呢这帮人全拿着武器好，哗把埃及人全部杀了，然后带出来了。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向摩西三呼万岁，摩西坐在宝座上哈，完全一个洪秀全，这就是翻版的太平天国，这就是一个邪教，这就是一个改朝换代。神不能让这件事情发生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，就是神的器皿，我们讲到服事的时候，就是神的器皿一定要学习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所有的服事最重要的最核心的一个东西，就是我们一定要隐藏在神的里边，好让我们里边的那位基督，那位宝贝，让他彰显出来。因为这个世界并不缺少英雄，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是让人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看到上帝。这个世界最大的需要是人需要见到上帝，人需要见到那位永生的神，人需要认识他，人认识我们没有任何的区别的。我们并不能改变他们，也不能造就他们，也不能拯救他们，但是当一个人透过我们，他看到了这位永生的神，他认识了上帝，他认识了耶稣基督这一位的救主，他何等的能力，何等的慈爱，何等的圣洁，这个人就有可能得救。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弟兄姐妹。所以为什么神要预备他，最后到了摩西完全Not able 的时候，神在他生命里边显出所有的大能来，杖一挥，所有的神迹就出来，然后红海分开，摩西一场仗都没打，
就把二三百万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全部带出来。为什么？就是要让所有的人从他的身上看到背后的那位永生神的伟大，好让以色列人能够信服这一位神，好让以色列人能够认识这一位神，好让埃及人也能够认识这一位神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否则摩西把这些人带出来，这些人就立摩西为王，在他面前跪拜，在他面前三呼万岁，然后摩西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洪秀全。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服事的原则。当我们讲到服事的时候，就是神一定要打掉我们，让别人不是看到我，或者是看到你。所以每一次哈，当别人觉得哇你讲得真好，那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。你真伟大，那是非常危险的。你真能干，那是非常危险的。人一定要透过你，也许你的破碎，也许你的不能，在后边要去彰显出那一位上帝的大能。他们看到上帝的时候，他们才能够得救，他们才能够得永生，他们才能被罪被赦免，他们才能接受神的爱，他们才能认识这位神。这个是对他们生命里面最大的祝福。所以弟兄姐妹永远要记住，服事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我们不要太厉害了，挡住了上帝的荣光。你一定要下来，要让你生命里边那个上帝的荣光来显出来。别人不是来认识你，因为认识你对他们的生命没有任何帮助的。他要认识这位永生的神，当他认识这位永生的神的时候，一切的祝福都从神那里临到这个人。所以神所要的器皿一定要把它做成这样，就是这个器皿是能够帮助别人在他的身上看到那位永生上帝的荣耀，永生上帝的能耐，永生上帝的伟大，永生上帝的慈爱和他的圣洁。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这个是神为什么预备摩西哈，预备的很重要的一件事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出埃及的记的第十五章哈，我们看一下第十五章，大家往后翻一下哈，第十五章，那这个第十五章这一章哈，这个非常说明问题的。你看这第十五章哈，在56页，他这写什么？他说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：“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大大战胜，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。这是我的神，我要赞美他；是我父亲的神，我要遵从他。耶和华是战士，他的名是耶和华。法老的车辆军兵，耶和华已抛在海中，他特选的军兵都沉于红海，深水淹没他们，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。耶和华，你的右手施展能力，显出荣耀；耶和华，你的右手摔碎仇敌，你大发威严，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。你发出烈怒如火，烧灭他们像烧碎阶一样。你发鼻中的气，水便聚起成垒，大水直立如垒，海中的深水凝结。仇敌说：我要追赶，我要追上，我要分掳物，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意，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。你叫风一吹，海就把他们淹没，他们如千城的大水之中。耶和华，众神之中谁能像你？谁能像你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施行其事。你伸出右手，地便吞灭他们。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，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你的圣所。外邦人听见就发颤，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。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慌，摩亚的英雄被战惊抓住，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，惊骇恐惧临到他们。耶和华，因你膀臂的大能，他们如石头寂然不动，等候你的百姓过去，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。你要将他们领进去，在你产业的山上。耶和华，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，主啊，你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。耶和华必作王，直到永永远。你看哈，如果我刚才讲过，如果摩西40岁的时候，他真是有智慧，把所有以色列人的壮丁啊，白天干活，晚上都打造兵器，你知道，然后呢，偷偷的训练他们武功啊，各方面教了，然后3年以后揭竿而起，把所有的埃及人杀掉以后，然后改朝换代，然后走到迦南，杀掉所有的迦南人，然后建立了以色列帝国，摩西成为了第一任的国王。 哎呀，那你看圣经上这首歌就绝对不会是写给耶和华的，圣经上这首歌绝对就是写给摩西的，你知道吗？那这歌的内容就是什么呢？歌能就是说，我要向摩西歌唱，因他大大战胜了。问题在什么地方呢？问题就是，当这些人只是认识摩西的伟大，那就是另外的一个翻版的太平天国，另外一个翻版的改朝换代，另外一个翻版的奴隶起义 Starbucks， 另外一个翻版的改朝换代，另外一个翻版的农民起义，就是整个最后就建立了另外一个朱元璋，是吧？另外的一个皇室改朝换代，对这些人的永恒的生命，对他们认识神毫无帮助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服侍的人哈，一定要在摩西的身上要看到一个东西，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真是有知识，我们真是有口才，我们真是有风度，我们真是有魅力，但是这些东西反而在帮助别人认识上帝的事上成为了拦阻的东西。这些东西本来是好的东西，因为一个人有口才、有魅力、有干劲、有智谋，但是当人看到的都是你多能干的时候，他对我们后边的那位上帝实际上是没有什么认识的。所以这个就是神为什么要把他带到 I am not able， 摩西说 I am not able， 所有的东西他又不会说，又老了，路也走不动了，还有三高啊，他已经到这个时候的时候，神开始启用他的时候，神在他生命里边借着一根放羊的木杖行出所有的神迹的人，看到的是后边那位大能的上帝。这些人因而认识了上帝，得到了永生，认识了上帝的慈爱，认识了上帝的圣洁，认识上帝的公义，认识了上帝的计划。这个是整个这个世界最需要的。弟兄姐妹，这个世界不需要我们，这个世界需要的是神。真的，有一次一个牧师啊跟我讲了一个很重要的，我那时候刚刚信主，我老是去帮助慕道友，我跟他说，我说这个帮助慕道友帮助完了以后呢，你帮助的时候人就得很好，但是你讲福音的时候人就全走了。人家那个牧师就最后跟我讲一句话，他说哈，你千万别把你好到一个程度，你把主耶稣的光都挡住了，人家感觉哈，基督徒比基督还好，基督要让人认罪悔改，那基督徒总是陪笑脸说好话。所以我们生命里边一直要永远省察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常常要在神的面前服服敬拜，要让我们生命里边的耶稣基督的光、爱、他的真理要流露出去，因为这个世界并不需要我们，这个世界需要的是主。因为只有主可以赐给他们永生，只有主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只有主从死里复活了，只有主是这个世界的主宰。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学习这件事情。所以摩西，因为神一定要让他经过那么多的挫折，40年，你看摩西40年在牧羊，你知道牧羊是，我看过一个摩西的电影，那个旷野里边，好夜里边刮那个风的时候，哎呦，摩西哈、把那个圈子羊放在里边，他那个裹着一个那个帐篷哈、那个帐篷都被吹飞了，然后他就裹着那个布哈、在整夜狂风。然后到了中午的时候，那个暴晒晒的摩西简直是，然后那个羊生病了，摩西就不断的照顾，一只一只羊。你说这样的生活过40年，哎呀，摩西啊，真的是，他最后把羊赶回来，他那个感觉就是 I am not able, I don't want to do it， 对不对？你说你80岁了，他现在摩西就想躺在床上好好睡一觉，你知道那个感觉。就像我现在一样，老想躺在床上睡一觉，能够吃一块烤鸭，你知道，就很高兴了，就那种感觉。所以这个哈，我觉得我们服侍的时候，一直要不断的
告诉自己，每一次告诉自己说，主啊，每一天我的服侍是能够把我里边那一位至圣至尊至荣的上帝，你把它彰显出来。当你彰显出来的时候，让人认识你是至圣至荣的永生的上帝，你是圣洁的神。不是说我是一个多么好的基督徒，我多么能干，我懂得多多，我又会说，我又会唱，我简直是手还会行神迹。哎呦，你看，对，那就完蛋了，人就会跑到你这边来，你就变成了陈半仙了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有一个牧师就说，哎，我好希望有那个医病的恩赐。他说，那这时候我就专门跑到医院里面去找那些大富豪，那些患绝症的，想不想医好？我叫陈半仙。那个人说，哎呀，太想了。然后我在手心上写一个5亿，告诉他捐5亿。你看见没有？我们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都是我们，他没有看到我们后边的那位神。我们何等的需要让人看到后边那位神，因着这个困难，他看到了后边那位神是行神迹的神，后边的那位神是大能的神，后边那位神是拯救的神，后边那位神是永生的上帝，他可以赦免我们的罪，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，又从死里复活，他是复活的上帝的时候，那这个人就进入到蒙福了。那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弟兄姐妹，千万哈，我们不要走入到一个陷阱里边，就是我们太有能力了，我们太伟大了，我们太好了，好到一个程度，别人看到的都是我们，你知道吧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最后我们就可能变成了洪秀全，你知道吗？一个邪教。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，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。那第二件事情哈，第二件事情就是摩西为什么神要预备他哈，要预备这么长时间，在这个我们看一下民数记哈，民数记第十二章，民数记第十二章是非常重要的，在新约的116页。民数记第十二章民数记116页，旧约116页哈，这段东西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段经文哈。好，我们为大家读十二章哈，在底下，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，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，就毁谤他说：“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，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”这话耶和华听见了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我觉得哈，讲到了就是神预备摩西80年，他把摩西打造成了一个世界上最谦卑的一个人。那这个意义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，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摩西的服侍，虽然他是站在一个领袖的位置上的服侍，但是所有在神的国度里边，这个领袖的样式和世界上领袖的样式是不一样的。但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件事情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做基督徒了，不管你是姐妹还是弟兄啊，那个做基督徒了，人圣经上说那个先生，这个丈夫是家里边的头，但是当他说这个头的时候，这个头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个 definition 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就是我们要看到，就是说神拣选了一个人，让他放在一个领袖的位置上。摩西确实是领袖，但是这个领袖他的内涵，他要怎么样去立的？这个是神打造摩西80年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神把摩西打造成世界上最谦卑的一个人，让这个领袖带给整个世界一个新的观念，就是什么是领袖，什么是头。
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一个人就说哈，圣经里面所有讲的这个 leadership 都是一个 servanthood leadership，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？ servanthood leadership 也就是你看主，他是整个教会的主，他是整个宇宙的主宰，但是他来到人间，你看我们的主是给门徒洗脚的一位主，然后他为整个的人类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位主，然后他从死里复活了以后，他是整个舍去之生命的一个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对这个圣经里边的领袖观有一个新的一个概念，就是我们通常的领袖观就是发号施令，对不对？作威作福，坐在宝座上，大家给你洗脚，对不对？自己找不到人洗脚，就去那个脚底按摩的地方请别人给你洗脚，反正总是满足一种欲望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就是世界上的领袖每一个人都要往上爬，因为什么？当你权力操纵了所有的人都迎合你，所有的人都满足你，那在圣经里边所有的这个 leader 都不是这个意思。 leader 是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人，他是一个 servanthood leadership。所以这个是整个圣，所以你看，我们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二十章哈，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章，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章，我们这个地方把它挡住哈，我们看一下新约的马太福音的第二十章，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章，在新约的第十八页。新约第十八页哈，十九页，你看二门徒的母亲请求这个地方哈，从二十节开始，那时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，求他一件事。耶稣说：“你要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，一个坐在你右边，一个坐在你左边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。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”他们说：“我们能。”耶稣说：“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，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，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。”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：“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。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，正如人子来。”这地方非常重要，他说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这个在家里面做头真是不容易啊。那是说什么？要服侍人啊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要服侍人还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你说谁还愿意做头？你说这个是不是？你说这种的要求，这个就是圣经里边的领袖观。大家一定要明白，就是主神预备摩西，他预备这个生命哈，因为你看他四十岁的时候，如果他成功的话，他一定像世上的君王一样的，因为他那个时候血气方刚，然后充满了能力，充满了知识，而且人肯定长得很帅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这个。那最后就变成了娶了一千个太太，那是洪秀全，我听说就是一千个是吧？然后坐在宝座上，然后所有的人都向他跪拜，然后诗歌都是赞美他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就是他把摩西预备成一个真正谦卑，所以圣经上讲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是个世上重要，就是他把摩西已经预备到最谦卑的一个人，让他的生命里边开始产生对整个神国的子民开始产生一个新的东西，就是神心中的 leader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leader， 他的这个 definition 是什么，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的，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走错了这个 leader。 因为这个 leader 他，所以主耶稣说，他说在世界上有君王治理他们，有大臣操权管着，他说但是在我的国度里面，在神的子民里面却不是这样的。凡想为大的必降为卑，他说呢，就像我人子来了，他说我来的是什么，他说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哎呀，你知道这个 leader 啊，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学圣经的时候，就是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，就是神为什么要用80年的时间来塑造摩西。第一个就是他的生命不能彰显他自己的，他的生命所有的一切的努力都是要彰显出他后边那位伟大的上帝，好让人能够看到伟大的上帝，好让人能够认识伟大的上帝，得着伟大上帝的救恩。他所有的这个带出来，他是在一个领袖的位置上，他所有带出来的这个 leader 这个形象或者是 definition 是一个 servanthood leadership。所以这个是神，你看我们刚才讲的是神在1分钟之内就赐给他行神迹的能力了，他也说马上就可以赐给你口才，对不对？这个都不是个问题，但是这个生命的操练，这需要时间把它操练成世上最谦卑的一个人。所以他站在那个位置上，他带出来的这个领袖的这个样式是一个仆人的一个领袖样式。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为什么我一做牧师了以后我老婆老骂我，这个就是因为我里边很骄傲嘛，对不对？神知道你很骄傲，所以就老借着你太太来骂你，骂多了以后里边那个骄傲就没有了。你发现你发现就是这样的，骂多了以后你发现这个人就变老摩西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对，这老婆就哎呦那个火眼金睛一样，什么都做得很好，一件事没做好他就抓住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这盯得特还一直不断的讲，最后一直到承认错误还说你到底讲承认错误，你不要老是点头，但是呢你心里边没有真正承认。你看从心里边来改造我们，你知道，最后真的我们就进入到一种像老摩西那样谦卑，就是我们在家里边带出来的这个头到底是什么头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我岳父在家里边，哦，他早上起来我岳母在那厨房里边在那煮，他就把脚放在那个桌子上，你知道，然后开始看报纸，从头到尾看，最后连广告都看特仔细，然后最后我岳母把所有的都弄好放在餐桌了，他走过来了，他开始吃，然后就开始评论，这不行，这做的不好，这，然后我岳母就在那一直点头说，对，下回改进。哎呀，我就在想，我说我那时候特羡慕他，你知道，我说我就跟我岳母说，哎呦，你女儿怎么一点都不像你啊？我说那个你怎么我跟我岳母说，我说你怎么这么有福啊？我说我怎么没娶到这个像咱妈那样的女人呢？这我说你看，后来发现这个不是这么回事儿，其实他是没福的，你知道，因为神在他生命里边没有改造的工作。你知道，在我们生命里面是有改造的工作，就是你神要把你打造出一个圣经主的模式来。但我不是鼓励说在座的太太回家就开始骂老公啊，这不是这意思哈，不是这意思，而是说作为弟兄来说的话，你一定要学习一个 servanthood leadership， 这个是非常重要。因为主耶稣讲什么？主耶稣说，他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那为什么前面说细别他的两个儿子，然后让他母亲来了以后就跟主耶稣说，一个坐在你左边，一个坐在你右边，然后呢十个门徒听见了以后就开始恼怒这两个弟兄，你知道？所以每一个门徒心里边都有争大的这种生命，我们在世界上一直要争大争多争强，对不对？我们要读更多的博士，要做更大的官，赚更多的钱，更多的知识，更多的能力，然后一直要争，所以产生人和人之间许多的这个战争，这个争夺，这个不服、骄傲，所有的这些东西。但是他说，在神的国里不是这样的，神的国里边是一个更谦卑的人，反而是更靠近神的人。一个更谦卑的人，神才会把他放在那个 leader 那个位置上面。一个最谦卑的人是一个神反而很喜欢使用的人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带出神国的一种新的一个领导官，一个领袖官，就是他不争的。
他是一个完全是一个仆人，反而是那个不是领导的反而是享受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就是主耶稣讲，他说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摩西的时候，摩西的生平真的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，就是神在他生命里边的这个塑造和磨练。那弟兄们讲了，那神真要让我们降杯的时候，那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太太骂你的时候，其实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，你没有说你多高兴这件事情，那不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知道，但是这是神对我们生命的一个意向和一个蓝图。那教会里边，我们真正的 leader 都是在服侍的，都是在谦卑的，都是在被抱怨的，都是无私的奉献和舍己的，都是这样的一群人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个我们余坤弟兄本来大家都挺喜欢他的，万一他哪天教组织学，对，上次教的挺好的啊，万一他哪天教的稍微水平低了一点，你看大家还抱怨他，他想了，你看我准备这么久，我一次讲的稍微差点，然后你们还抱怨，你看这就是对我们生命里边的一个塑造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神就是让我们变成了一个任劳任怨的一个人，别人批评你都不会去跟人家发怒的这样的一个，你知道，这就是我们的生命里边需要有一个 servanthood 一个 leadership 这样的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儿。我们有圣餐哈，我们请弟兄们把那个圣餐搬一下，好吧？我们放最后一首歌，好吧？好，我们一起起立，唱一下这首歌啊。